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十一品呢可以说是这个功德品，然后是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恩人品、精进品，然后还有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然后还有呢就是静心品和这个修行品。那么总共呢分了这个十一品。那么十一品当中呢，其中第一品、第二品已经讲完了吧？现在我们再来讲第三品，讲布施品。讲布施品呢，主要是宣讲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呢，如何通过大慈悲，给大愿力摄持，通过种种的财物，种种的这个身体等等，像这样的话布施给众生，以此呢上求这个佛果，下化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行为。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这一则公案呢，主要是讲大布施求宝利众，也就是说呢，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化现成这个成为大布施的这样一种这个大布施菩萨，然后呢，他如何到龙宫当中取宝，然后呢，回到南瞻部洲度化众生的这样一个过程。久远以前，此世界为一大国王统治，其上师名为婆罗门列卓达。受到众人爱戴恭敬，财富广积，同于多闻天子。那么在很早以前呢，在这个世间呢是一个大国王统治。那么国王的名字呢，这个没讲。这个方面，国王的国师国王的国师的名字叫做列卓达。列卓达他的智慧呢非常的这个深广。然后呢，就说是国王对他呢是非常的信任吧。然后呢，经常给他赐予很多东西。然后呢，其他国家的很多国王、很多大臣听闻到这个大臣的名字呢，也是非常的这个爱戴。所以说呢，也是经常给他供养很多东西。也就是说，通过这样方面的话，他的名声也非常的这个名声也非常大，而他的自己的财富呢也广积，如同多闻天子一样，非常的富足。释迦牟尼佛那时呢为婆罗门之子，名大布施。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呢，可以说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呢，转成他的儿子。转他儿子呢，主要是这个婆罗门国师呢，他对这个他可以说是在这个，虽然他的这个名声呢非常的高，这个深远，然后他自己的财富也很多，但是呢一直没有儿子，他们就在一直祈祷吧，他和他的妻子一直祈祷，然后十二年当中呢，祈祷这个天尊加持，然后终于呢，可以说怀孕了。终于怀孕之后呢，然后就十月过后生下了这个一个儿子。生下儿子之后呢，相貌特别庄严的，而且声音呢非常洪亮。然后呢，就是他父亲请这个相师看相的时候呢，看相，然后起名字，然后他相师呢就问，像这样的话，他这个这个儿子在这个你的这个儿子在怀孕的时候，或者说相生的时候有什么瑞相呢？他说是他这个儿子的母亲呢，可以说是在怀他之前呢，非常的这个性格非常不好，而且嫉妒心啊等等非常的强烈吧。然后一旦怀上孕之后呢，他不但他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嫉妒心全部消失了，而且呢就说是这个经常喜欢布施。他这个相师听到这个话之后，他说是非常好，这个对象很好。那么通过这样的话看起来的时候呢，取个名字叫做大布施，这个方面叫大布施。取名字或者降生的来由，年岁尚小时便相貌端严，具足相好，且精通一切学问及技艺。那么因为他非常的这个有智慧，而且呢非常非常有福德，所以说从小的时候呢开始学习各种各样的一种学问和技艺，并且呢全部精通。因他财富非常圆满，一次出门赏玩时，看见贫穷困苦后，困苦者后便生悲心。那么他一直呢，就是说很长时间没有出过门。然后有一次呢，他就给父亲请求吧，他说呢，一直待在家里的话，可能有一点憋闷，能不能出去这个游玩一下？他父亲呢也是这个同意了。然后他出去之后呢，就看到了很多很多这些这个乞丐向他来这个乞求东西。他说是为什么你向我乞求东西呢？他说呢，他们这些乞丐说是我们没有工作，然后呢没有家庭没有这个父母，没有妻子等等。有些人说呢，像这样我一直这个身患重病，所以说呢欠了很多钱，因此说呢到现在为止非常的贫穷。然后呢就说这个大布施给他们就是说赐予很多财富之后呢，继续走吧。继续走的时候呢，沿途就看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屠夫杀生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农夫在耕田的时候把下面的这个虫子翻起来，然后呢很多这样的鸟雀啄食这样的一种这个虫子的情况也看到了。然后呢看到猎人打猎的情况，渔夫打鱼的情况，这一方面都看到了。看到之后呢，他就是问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些这个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什么要造这个恶业呢？他们说我们从祖上传下来就 是干这个的。如果不，如果我们如果不做这些事情的话，就没办法存活啊。他们就这样的话就讲，道布斯呢就对他们升起了很大的悲心吧。然后升起很大的悲心的时候，他就想呢，什么样的方法使他们能够离开这样的恶业，能够使他们享受到安乐呢？他就想了唯一的方法呢，就是布施啊，就是给他们很多财物，使他们得到财富之后终止这样的恶业吧。他就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呢，回宫后，回宫以后就对父母请求能允许自己广行布施。蒙父母开许后便行广大布施。他回来之后呢，向父母请求能不能给他权利，然后他就说对一切众生呢能够布施。当时他父亲给他讲呢，我实际上呢，我积累这么财富，积累这么财产，可以说是这个不消耗啊，不花，是什么原因呢？还不是为了留给你。所以说如果现在你自己想要布施的话，那么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布施啊。首先就这样开许了。他将库中三分之二财物进阶舍施。那么他自己得了权利之后呢，你开始这个可以说四处传播吧。然后就是说大布施要进行这样一种广大的布施，所以说如果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来领取。所以说呢，有很多很多人，有这个沙门呐，有婆罗门呐，还有这些欠债的人呐，还有病，可以说还有这些这个生病的人等等，反正呢很多人呢都从他的地方得到了这个想要得的东西。所以说呢，布施了很长时间之后呢，他的父亲虽然非常的富裕，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因为一直在往外可以说广大的布施，而没有什么就是说广大的这个收入的缘故呢，所以说他的这个父亲仓库当中三分之二的财富呢已经被他这个布施干净了。止于三分之一时，管理仓库者便告知于大布施父母，万物再行布施，否则定会使仓库空虚。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还剩下三分之一的时候呢，这个管理库房的这个小吏吧，像在管理库房的这样一种这个小官员，他就跑到这个大布施的父母面前就讲呢，如果这样布施下去的话，就我们的这个仓库就全部要空虚了。仓库空虚之后呢，不但是我们这个家族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生活的，而且有的时候呢，国王派来的这个信使或者其他国家派来的信使还要给一些财富打发的。就如果这样的话，好像就是这个不太妥当吧。但是他父亲呢，首先第一次的时候他就不开许吧，他说呢，我对这个儿子太喜欢了，所以说呢，怎么样呢，我也不能够就说是这个违逆他的这个心情，所以说呢，刚开始没有开许。那么等这个三分之一的财富这个布施又剩下，又布施了三分之二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这个管仓库的这个小官又跑到父母面前去说，他父母就是说呢，实在是太喜欢他了，所以说呢，我如果直接这样就是拒绝的话肯定不行的，所以说应该想个办法吧，想个这个方便。他就是教了这样的一种方式，父母因感羞愧而不愿当面数落儿子行为，便对仓库管理者说道，我们无法直接明示，你可关闭仓库大门，对其也我忙于事务，不为他开门便罢。那用什么方法令他知道现在就说是没有什么钱财了，或者他父亲有点不愿意了呢？他父亲就给这个管仓库的管理员，他就说呢，等他下次再领这些乞丐来的时候呢，你就走开。然后走开之后呢，他找不到这样一种财富的话，自然而然就不会再进行布施了。他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方法吧。结果当大布施还欲广行布施时，因库门紧闭已无法满足乞讨者愿望。那么就是第二当就说是这样的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呢，有一次大布施又领了很多乞丐到了这个仓库门口，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这个管理仓库的人。那么这几天之后呢才找到这个人，然后呢就他虽然就是也从里面取到了东西吧，但是呢也不是这个乞丐，因为当时的时候非常急需的时候没有满足他的愿望，所以说大布施那个时候心里就稍微有点这个不太愿意，不太痛快。但是他自己又这样想吧，大布施心中暗想，管理仓库者不开门也许是受父母吩咐，况且儿子把父母所有之仓库全部布施也不应离，我最好能享一万全之策，能得到如意财宝，以此便可把无量财富布施于无数众生。他当时这样想的吧，他一个小小的官员，这个一个管理这个库房，这个管理库房的小小的官员，怎么可能敢就说是违背我的愿望，就说是能够敢做这个事情，肯定不是他自己的愿望，肯定是父母呢直接给他说呢，用这个方法而已了，要不然呢通过他一个小小的官员怎么可能敢就是说这个对我的布施做障碍呢，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他肯定是父母的意思。然后他自己又想呢，如果儿子把这个父母的所有的财富全部用完了，肯定不应敌，所以说我现在怎么想一个办法呢，得到如意的财宝，然后能够随可以说随自己的所愿吧，然后呢就是这个尽情的布施。他就开始想这样一个问题，想借此大布施便到众人前询问有何方便可令自己如意布施。 如是问时，有人说你欲得财，定须耕地；有说步行可积财；有说经商能致富；亦有人言取宝须向海中去。那么在问的时候呢，有些人说呢，你如果就是说是在这个在春天的时候啊，买很多田地，然后把在这些田地当中开垦，开垦完之后呢，然后呢开始这个下种，在秋天的时候呢，就可以如是的，就是得到很多很多这个收成吧。像这样的话，给他出这个主意。然后有些人说他步行可积财，步行可积财呢，这个方面呢，他的意思呢不明确啊，因为布施不明确。那么按照如果按照其他版本当中，就是有些地方在讲这个大布施品的时候呢，他就说这样这个步行可积财，对他的次序顺序来看的时候呢，他就说你如果养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牲畜吧，养很多牲畜，然后呢把它卖掉之后，就可以得到他的财产。啊，像这样步行可积财呢，这个方面确实不太明啊、不太明显他这个意思。有说经商能致富，有说你去做生意吧，做生意的话也可以得到很多钱，得了钱，得了很多钱之后呢，你可以大布施。有人说呢，如果你真正要想得到这个如意的财宝，还是要到龙宫当中去取宝。如果在龙宫当中取到如意宝之后呢，然后呢，如意宝的能力呢是非常大的，用那个时候才可以真正的如意布施。大布施内心思索，如我行耕地等事。等事物恐不合适，最好之策当以前往海中取宝为上。他就想呢，如果是耕地呢，肯定要杀很多牲的啊、而且呢，就是说，即使是杀了很多牲，你得到的财富有多少呢？得到的财富还是很少的，没办法满足我布施的愿望。还有呢，就是说，去养这些鸡鸭、鸡鸭牛羊这些方面，养了之后养肥了去卖掉，卖掉怎么样呢？肯定还是被别人杀死啊，所以这个方面也不行，也违背慈悲心的这个做法。而且呢，也是这个得到财很少的。然后呢，如果是经商呢，也不行的啊，经商呢。就是说这个很费力，然后呢就得到财产也有限等等，他这个方面都不适合。他最后想呢，那么就是说去农工取宝这个方面是最适合我去做的事情的。大布施内心思索，如果行耕地等事物，这个方面已经讲到了吧。大布施想完便向父母请求开许，父母恐其一去不返，便坚决不同意。那么父母给他讲呢，实际上为什么要去取宝呢？取宝的这些人呢，都是被去海中取宝的这些人都是被自己的这个家庭拖累的没办法了，实在是找不到生路的时候，他们才会想到这最后一条路，去海中取宝。实际上去海中取宝的很多人呢，去100个肯定回来不了有一个人，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你是不太适合的吧？我们家里还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说呢，如果你自己还要布施的话，我们就家里的剩下这些钱随便你把布施掉。但是呢，大布施呢，就是说他已经考虑过很长时间了，前前后后呢都经过考虑，所以说呢，他还是就说这个一直要求想到去这个海中取宝。大布施便以决绝态度在父母面前斩钉截铁说道：“如果不能实现此种愿望，则我必将不吃不喝，藏伏于地，在你们面前是不起身。”言毕啊，即按其所说，于六日之中绝食明智。在这个六天当中呢，他们父母开始劝告他，然后呢就是不要去海中取宝，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些亲戚啊，还有家里的仆人呐、都是开始劝告他，然后呢就是说给他说呢，实际上呢你的父母12年当中祈求天尊才得到你这样一个儿子，然后呢现在你要把他们抛弃掉去海中取宝，而去了之后呢凶多吉少，所以说呢你还是不要去，然后起来吃饭。他们这样这样的话就是劝告他，但是呢他自己呢就说这个他的自己的这个所下的这个可以说决心非常的这个坚定吧。他说不管怎么样，反正我的这个志愿不能够圆满的话，我说也不说话，反正也不吃饭，也不睡觉，就跪在地上，就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事情都不做。父母先以种种好言善语叠相规劝，奈何大布施心意已定，绝无妥协之意。万般无奈之下，父母不得不听之而任之。大布施此时方才进食。他父母是这样商量的。他说父母说是怎么样呢？他说是这个儿子呢，从小到大的话，他自己的这样一种愿望吧，只要是他想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中途而废的，半途而废的。所以说像这样戒指如果下去的话，按照他的性格来看，如果一过7天之后生命就有危险了。所以现在已经到了第6天，如果按照他的性格下去，肯定要在这个地方要这个去这个舍去生命的，肯定要在这个地方就死去了。所以说呢，现在呢还不如是放他去呢，也许还能够回来。就他自己去海中取宝之后，也许还有回来的时候，但现在明天一过去之后呢，也许就在一个地方就死掉了。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始这个同意了。他就说现在呢，我们同意你去取宝，然后你可以起来进食了。大布施非常欢喜，这个时候才跳起来马上开始这个吃饭。吃饭之后呢， 那开始宣布吧，就是我要去海中取宝，然后其他有很多人的，有反正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去的话，不需要准备任何东西，我当商主，然后呢就是说任何的这些船只啊路途当中的这些用品啊，全部所有的东西我全部准备，只要你们跟着我去就行了。他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通知之后呢啊，这个集聚了500人吧，他与500人啊便相伴前往海中取宝。走至路途中间就遇上强盗啊，全部钱财被洗劫一空。那么这个方向讲的话，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强盗，他们本身呢准备了很多支具吧，因为从他们那个国家到海边的话还要走很长的时间，就是说在陆地上还走很长时间，所以说在半路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东西呢被抢走了。然后在其他版本当中说的时候呢，路途中间呢碰到一些人，然后呢对他们就说是这个鬼鬼祟祟的这样这个这样打探吧，他就是大部是对他们生起悲心的，然后把东西给他们了，也有这样的说法的。又走至大西巴城时，遇于婆罗门嘎西拉，大布斯便往其家向其讨要3000两黄金，因为他们的钱没有了。全没有的时候，因为还要在海边去这个准备船只，还要再准备在船上面的淡水啊、粮食啊，这方面都要准备，所以说没钱呢是没办法入海的。所以说他到了一个大西巴城，大西巴城在以前汉文翻译过来叫放波城啊，就是放波波就是波语的波吧，就是放波城。这个放波城当中呢碰到一个大婆罗门，他本身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慷慨好施的他的名声呢就是慷慨好施的名声呢就是这个传播远近。那么大布斯这个方面想去这个讨要，或者说其他地方说是这个借吧借3000两金子借3000两黄金。当大布斯开口要金时，嘎西那家一金色美女闻其身后非常高兴，指金色美女头发呈蓝色，已有4000国王太子欲娶其为妻，但家人皆不赞同。他家里呢就是这个嘎西达他一个女儿吧，一个女儿呢她的这个长得非常的这个漂亮，非常美丽，她的头发呢是这个呈蓝色的，就是平常我们在其他地方讲的干金色头发就是干金色的，然后她的皮肤呢也是这个黄金色的。因为像这样的话，很多国王呢太子想要娶她为妻，但是她的这个她自己也不同意，家人都不同意。此时金色美女于门口听到大布斯声音后，便对父母说，我愿为此人之妻他乃为我丈夫。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一方面他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呢，他本身就是说在其他传记当中交代了这个女人他这个女儿呢非常的博学非常的博学，所以说哪些人有福报哪些人没有福报听声音就知道。所以他听到声音之后呢，他听到这个大布斯开口要金子的这个声音他马上就知道这个肯定是一个就相当这个就是这个具有福德的人，福德非常深厚的人。所以说他听到之后当内心当中就非常高兴嘛，也是一种这个术士的愿力，一方面也是他自己的一种这个能力。那听到声音之后呢，他就说呢，门口这个人，外面说话这个人呢，就是我的丈夫。然后呢，就是其他人都不假，然后呢，他呢就是我的丈夫。待嘎西呢打开门后一看，更见大布斯身相庄严与众不同。于是当大布斯讨要3000两黄金时，嘎西拉便将黄金与女儿一起赐予大布斯。他就是左手拿这个黄金，右手拿他女儿的手，然后呢就说这两个都给你就是全部给送给你，他就这样讲的。大布斯则说道，如果能从海上顺利归来，我只可带此女人一同归家。他本来就是这样想的吧，他就是大布斯说呢，我现在一个人去海里取宝能不能回来这方面还很难说的，所以说现在我接受你的女儿肯定是不太方便肯定是不太合适。他那个婆罗门他就说呢，不管怎么样吧，反正如果你能够从海里回来的话，那么可一定要接纳我的女儿。他就说呢，他不是说呢，如果我能够从海里回来的话，我就可以就说纳她为妻。他就当时就这样讲的。嘎西拉便将3000两黄金及其他路途中所需物品支具一一备齐，交与大布斯。正当大布斯于岸边即将登岸之际，嘎西拉对其又千般叮咛道，你去海中取宝定有利益，但同时亦含藏风险，你务必千万小心。大布斯点头答应后便登船起航，直往海中驶去。然后他们到了这个海边之后呢，还有个规矩呢，就是在这个船下海的时候呢，还要用7条大绳，然后把这个船捆住。 捆住之后呢，就七天当中一天斩一条绳子。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怕有些人呢就是一时冲动，然后取宝的。所以七天当中呢，每天的时候就是砍断绳子之前，就是说如果去海上的话，如果到海里呢，像这里很多很多的这个危险，有的时候呢就大风大浪一起的时候，又好像就是这个整个大山垮下来一样，这么大的威势，所以说呢，根本一般人挡不住的，有这样的危险。而且呢，有的时候呢还遇到这些这个摩羯鱼啊，这些摩羯鱼呢眼睛呢就有日月一样，然后呢牙齿呢就像雪山一样，然后像这样的话就是它长了12000里一万二千里吧，像这样的话一下子就把这些最小的这个摩羯鱼就可以把整个船吃掉的，所以说有这样一种这个危险。而且有些时候呢还遇到这个就是说这个水色的山吧，就是说这个山呢就像这个水的颜色一样，你根本看不到，你更就是说它这个山的颜色啊，并不是现在我们看到一样，一下子一眼就看到，哦，这个就是一个山，这个就是一个暗礁或者什么什么一样一个岛屿，看不到的。水色之山就是这个山呢就像这个水的颜色一样，你只有等你的船到了之后撞上去之后，你才发现已经撞到山上了，所以说还有这样的危险性，所以说有很多很多危险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考虑好啊，到底就是说去不去啊，首先是从这方面说一说，然后再从反方面讲。但是如果呢从另外方面说呢，我们如果去了海中之后呢一路顺利到了海到了这个这个宝州，取了很多这个财宝回来之后呢，一下子你也发财了，你的整个家族来自于你的生生世世呢因此而致富的。所以说你们要从两方面的这个考虑，然后每天宣布一次啊，砍断一条绳子，然后第二天呢宣布一次，再砍断一条绳子，然后第七天的时候一宣布，最后一次宣布完之后呢，砍断之后这个大船呢就是这个顺着这个海风吧，然后就是借着这个风势呢，就是非常迅速的，就是向海岛就是飘去了。它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规矩吧，哎，这个规矩。而且呢，有些地方讲的是，寻宝的时候呢，还必须在海上喂鸽子。喂鸽子的原因呢，就说是这个每天呢把这个鸽子放出去，尤其是在深海的时候把它鸽子放出去。如果这个鸽子不回来的话，肯定附近就有摩羯鱼啊，肯定是这样。因为摩羯鱼它就是什么，它摩羯鱼呢，它就是它这个它的身体是浮在海面上的，这个鸽子就以为是岛屿，它飞了很长时间，就是这个飞不动的，它就会停在摩羯鱼上面休息。他们一看到这个情况呢，就肯定知道有摩羯鱼，然后就要想很多办法。如果鸽子回来，每天这样回来的话，他们就知道这附近多少海里之内啊，肯定是没有危险的啊，有这样的一种观察方式吧。有很多这样在海中取宝的，有很多这个很多讲究。但是以前的这种，按照以前这样一种这个什么这样一种描述来看的时候呢，肯定不是现在太平洋啊、大西洋，不是这么小的，非常非常广阔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大海当中去取宝。所以说，如果是真的是像这样的话，一条摩羯鱼12000里，那么像这样的肯定就是这个这个海呢就容纳不下的，有这样的。所以说以前的这个大海它这个非常宽广的，有这样说法。众商人一路同行，其间大布施一精通探宝术，而屡屡通过观察发现众多珍宝。因为大布施他福德非常深厚的缘故，就别人就是说这个靠着他的福德，所以说一路上呢全部都是风平浪静的，没有任何危险到了海岛了。到了海岛之后呢，然后呢就是什么呢，然后大布施呢他自己精通这个，也是精通这样一种这个探宝术吧，所以他就知道，他就给别人说呢，这个宝贝这个说它这个质量轻啊，它不说它这个它重量很轻，但是呢就是价值连城的，这个可以拿。然后这个东西呢看起来又重，然后而且你如果拿回去之后卖不了多少钱，不要拿这些了。所以说如果拿的太多的话，这个船太重了会沉下去，但是拿的太少了也不行，因为我们现在从这么远跑到这个地方就是说你就虽然就是拿的少船轻安全系数高，但是呢就是回去了就划不来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大布施的指点就是这些商人呢就拿到了这个又质量轻又这个重量轻，而且又价值连城的很多很多财宝，然后就堆在船上。众人从海中捞取后堆放于船上，各种奇珍异宝尽挤满整个船舱。眼见所获甚丰，众商人便欲归去。大布施则独排众议，说道：“从龙宫获取如意宝钱，绝不归家。”然后呢，别人都上船的时候呢，大布施就不上船了。哎，别人就很奇怪，为什么你不上船呢？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宝贝了，可以回家了。他说：“大布施说，我现在要去取如意宝。如果我没有从如意宝，我没有从龙宫获取如意宝之前呢，我自己是不会回家的。”商主们听后心里非常痛苦难受，便对大布施说：“你若不回，我们也不肯回去，不如我们一起漂泊四方。”实际上呢，这地方讲的时候呢，他们自己都很清楚，自己我们这一行人如此风平浪静的到了这个地方，到了海岛当中拿了这么多宝贝，是靠谁的能力呢？实际上就是靠这个医护的能力，靠这个护主导师的能力，就是靠这个大布施的能力。所以说，如果他留在海岛上不走了，路上谁来照顾我们所以说他们就认为肯定路上要有问题。那么这个他们这个时候说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为什么把我们抛弃了？就这个意思。 他便劝起他们道：一旦是不该如此，你们理应归家，我发愿定加持大家顺利回去。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们不要害怕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虽然我离开你们没有和你们一起回，但是呢我在这个地方呢可以发愿啊，说第四语，然后来加持你们，一定就是非常顺利的啊返回到陆地去。大布斯说完便手捧香炉供养四方，并说第四语：以此功德，愿众三人皆得以顺利返回占卜州。啊，确确实实就如大布斯所愿啊，这些商人全部非常顺利的就返回到这个丹布州当中去了。大布斯则继续向龙宫进发，他先于水中探寻七日此时水已漫过双溪。那么他就说一直往海里走，他就从这个什么，就从海岛然后一直往海里走，走了七天之后呢七天当中呢，他的水这个海水呢是在这个双溪这个地方呢，然后过七天水漫大腿，又在海中走了七天之后呢，这个时候水呢就是这个他这个水深的深度呢就到了大腿，又七日以水已漫到以水已浸到腰际，再七日水过双肩。然后呢就说是过了双肩之后就没办法在水里走了，就只有在水里游，所以说在水里游的话就游了七天啊。有人讲大布斯随即在水中游历七日游历七日，后中低以山下，然后游了七日之后呢就游到一个山的下面，他又手攀草木，脚蹬悬崖，爬行七日后到达山顶，他从这个山脚往上爬了七天之后呢达到了山顶，于山顶休整七日后，大布斯又用七日爬到山下一河边。他就说山顶休整七日，在其他一些版本当中说呢在山顶走了七天，他就说爬山爬了七天，在山顶就是说凭着走了七天，走了七天之后又往山下走，又走了七天，这样的话就是从这方面呢就是这个行进的。然后呢到了一个山下的一条河边，河里清晰可见毒蛇缠绕之金色莲花，他当场就与家父坐入慈悲等池顿息毒蛇嗔恨心，之后他足采莲花又行七日，安稳越过毒蛇阵营。那么在这个河里面呢有很多这个金莲花，但是金莲花的花柄这个地方呢就是每一朵金莲花下面呢都有这样的毒蛇缠绕，所以一般的人如果一下去的时候马上就被这个毒蛇这个咬死，马上就会这个咬的是被咬之后呢，然后呢就是这个毒发身亡。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大布斯他自己呢因为对一切众生的这个慈悲心特别的强烈，所以说他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他就坐在河边呢以家父做入这个慈心定啊，就入这个慈心定，入慈心定呢，他入慈心定之前呢就想了这些毒蛇啊，这些这个可怜的众生呢，就是以前呢，就是这个嗔心特别严重啊，就是虽然有其他的烦恼像这样的话，虽然有其他烦恼引发，但是尤其是这个嗔恨心非常强烈的缘故呢，所以说死了之后呢，就堕到这样的一种这个下劣的身躯当中，所以说呢非常可怜。像这样的话，他自己开始这个入这个禅定，然后入禅定之后呢，自然生发这个放出个白光嘛，然后等他自己的禅就是慈心定这个圆满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这些这个消灭了这样一种毒蛇的嗔恨心，然后他自己就踩这个莲花呢走了七日还是自己的安稳的度过了这个毒蛇的阵营。路途之中又逢罗刹，罗刹觉察到人未袭来，立刻猛冲上来，那不是悲心大发。那么这个时候在路途当中遇到了罗刹了，罗刹呢他有这种那个能力呢，他就通过可以说这个通过这个闻人的味道吧，像这样的闻到人的味道的辨别这个人是有福德的人还是说是这个比较这个贫贱的人。然后他闻到时候呢，如果福德很深的人呢就发这个香味，然后呢就说是福德不够的人呢就发这个臭味或者一般的气味吧。他一闻到之后呢，大布斯的因为他自己的福德非常深厚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异香浓烈，非常这个浓烈的异香呢就传出很远很远，他闻到这个味道之后马上就冲过来，但是大布斯看到之后呢马上也对他修这个悲心，然后修悲心之后呢熄灭他的香气当中这样嗔恨吧。所以说罗刹便转而以温和语气问道：大士你从何而来，又欲往何方？他回答说：我欲取如意宝。罗刹闻言心中暗想，此人定有大福报，但如此步行恐始终难以到达，引路途时来太过遥远，加之一路奔波劳累，我应与他与他一些方便。他就说呢，这个人肯定是有福报的人也是精进心特别就是说这个特别强烈的人，否则的话根本路途遥远，他自己呢就是为了这个其他众生能够获得安乐来获取如意宝的话，一方面精进心特别强烈，一方面呢就是他的自己的悲心很强烈，然后呢就是肯定具有大福报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去龙宫的路太遥远的缘故，所以说我们还是应该给他一些方便帮助一下。作此念疑， 摩萨便将他带上虚空，过400由旬后又放至地面。他就说已经能够看到，已经能够从空中能够看到龙宫的时候，他就降下来，然后呢把他这个放到地面放到地上。大波斯再继续前行，走不多远便见以白银宫殿。他当下想到这里必是龙宫。当他向龙宫迈进时，忽然发现龙宫外面有一7层大坑，内里遍布毒蛇。他又发慈悲心，再次熄灭毒蛇称心，然后踩于毒蛇上，惊向龙宫挺进。那么就是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这个在这个宫殿在这个龙宫外面呢，有一个7层的这个大坑吧，有这个可以说有7层的大坑。7层大坑当中呢，每一个坑当中呢是遍满了毒蛇的，所以说呢他自己有对这些一切毒蛇呢就开始修这个慈悲心，入这个慈心定。入慈心定之后呢，然后再次熄灭了这个毒蛇的嗔心，然后呢踩在毒蛇的这个身上呢，然后呢就是这个向龙宫再走去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其他很多地方讲到了修慈心的功德非常的非常的大。所以说如果自己能够修慈心的话，生生世世当中呢自己一切愿望都可以满足的，而且呢生生世世当中别人看到你就高兴，看到你就欢喜。所以说像这样这个方面，就是因为你在修慈心的时候呢，一心一意愿别人得安乐愿别人像这样的话得到种种的利益的缘故，所以说通过这样修心的修慈心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艺术果报别人看到你也是生欢喜，而且不管在哪个地方呢，你的所愿呢都可以是满足的。弥勒菩萨在因地的时候修慈心，然后在这个什么呢，在发心的时候也是发心修慈心，然后在修菩萨道的时候也是主要修慈心，然后成佛的时候呢他还是名字叫慈氏因为他经常修这个慈心经的缘故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很多呢都是以这样的修法呢作为这个主要的根本修法。刚要进门，就见龙宫门口有2条巨龙守卫，缠绕衣已投掷于地。两龙抬头见到大布施后，立即准备释放毒气，他则慈心顿发，两龙疏忽低头而眠，他乃得以踩其头而入。那么在门口的时候也看到两条大龙在这个做守卫，然后看到他的来的时候呢马上想放毒气。那么如果其他人有可以说是一个也接触到这个毒气的时候马上就会这个倒地身亡了，但是呢他大部分他就对这些龙呢就是这个发慈心，然后他这个龙呢马上就低头睡觉了，他就是自己呢这个大部分呢就踩到他们头呢进入了宫殿。进得龙宫，便就见一龙王住于7宝宫殿中。龙王见到来人后恐惧紧张非常，心中想到我宫殿外有7层毒蛇大坑，任谁也无法进入，此人到底是谁。他就是说这个人可以说是肯定是具有很大的福德或者非常稀奇吧，像在我的宫殿外面呢有这个7层的毒蛇大坑，然后呢门口还有2条大龙，那么一般的人呢根本进不来的一般的其他的这个水族或者一般的人根本进不来，这个人能够进来肯定是一个厉害的人。龙王边想便起身迎接，恭请大布施坐于宝座之上，并供养各种饮食，然后便询问其来此缘由。大布施回答道，占卜州众生因生活贫困而屡造恶业，死后必堕恶趣中，我为他们而生悲心，万里迢迢赶赴此地，只为向龙王索要如意宝，因如意宝能以满众生愿而利众生，以此寻宝福德，愿我就近成佛，望龙王能满我愿。那么在这段话当中呢，他表现了这样一种大菩萨的相对当中的这个大悲心，然后他的菩提心呢，这方面全部都是已经可以说表现出来了。一方面呢就不忍这样的一种众生造业之后堕入恶趣，然后呢又为了就近度化他们发起这个菩提心通过这样的一种寻宝的福德呢，不求其他的这样一种人天果位，单单求成佛。成佛之后呢，他能够这个通过法师如是的话，就是就近令众生离苦得乐了。所以说有这样的愿望的缘故呢，希望龙王能够满足我的愿望。龙王应声答言，此如意宝稀有难得，你既为寻宝而来，你应于此小住一月，我供养你全部日用所需，如你能为我说法，我定将如意宝奉献于你。那么一方面呢讲的时候，龙王这些海里面的这些一切这个富足也是靠这个龙王顶上了如意宝的，所以说龙王说这个如意宝稀有难得呢并不是说这个其他的方面的话，确确实实呢非常难得的。那么他就是说既然你是为寻宝而来，看来你的这个精进力或你的悲心呢都是这个超胜常人的，因此说呢可是可以给你，但是必须在我这个地方呢住一个月，在一个月当中呢我要供养你，你必须要接受我的供养，然后呢你还要为我们这个为我说法，为这些这个我龙宫里面的这些眷属呢宣说正法， 他就这样一个请求吧。大布施于是同意讲法，龙王则每日供养种种上庙饮食乐器，他于一月之中为其宣讲四念住法门，传法完毕便与离去。那么在一个月当中，为这个龙王还有在龙宫当中的其他一切眷属呢，宣讲这个四念住的修法啊，宣讲四念住的修法啊，身受心法这个四念住的修法。然后一个月完之后呢，他自己想离开了，龙王就以欢喜心从头上卸下如意宝啊送与他，且庄重发愿道：待你成佛时，愿我能做你最好侍者。那么在这个愿你成佛的时候呢，愿我能够做你最好的侍者。那么按照这个后面几个发愿呢，几个这个龙王的发愿，还有海神的发愿呢，都是说你成佛的时候我做你的侍者。那么这个方面呢，好像按照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观点看起来，好像就是阿难尊者的。但是呢，这个方面就是说其他版本看起来的时候，愿你成佛的时候呢，愿我能做你这个智慧弟子啊，这个方面做你的智慧弟子。因为下面还有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宣讲的法门呢，他有发的不同的愿。所以说虽然就是说是做最好的侍者。像是但是呢，就其他版本当中说的时候呢，他说要做你的智慧第一的弟子。那么按照这个方面看的时候呢，还有后面佛陀讲的时候，这个就是舍利弗尊者的前世啊。因为他说宣讲的法呢是四念住的法门，四念住实际上和智慧有关的啊。就是呢，四念住的本性是什么呢？四念住的本性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智慧。所以说呢，他听了这个四念住的法门，他就知道了智慧的这个重要性，智慧的种种功德。所以说呢，他说你成佛的时候呢，愿我能够做你的智慧弟子，是这样讲的。他拿到如意宝后便问龙王：此宝到底有何功德？龙王回答说：此如意宝在二千游旬之内能赐予你一切所需，反就是方圆二千游旬，反正你自己想在二千游旬当中得到什么样的财富，都可以这个如意的赐予，这样在二千游旬当中可以赐予的。大布施言下心中暗想：这如意宝虽具大功德，但还不足以满我愿望，我当更去找寻。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下面的文句当中他提到南瞻部洲呢，它是七千游旬啊，广元是七千游旬，七千游旬呢，这颗如意宝呢，它能够满二千游旬的愿，所以说呢，还是这个对我的愿望来讲呢，还没有完全的满足的，所以说我还要去继续去找寻这个功德更大的如意宝。与龙王和眷属告别后，大布施又独自踏上探宝之旅。走过一段路程，又来到一座蓝宝石龙宫前。如前一般，龙宫前有一七层深坑，毒蛇遍布其中。宫门口两条巨龙缠绕，一语如故。大布施又以慈悲心熄灭毒蛇，巨龙嗔恨心，踩其头，昂首进入龙宫。此龙王如前龙王一样，起身相迎，恭敬有加。他于是又向这位龙王索要如意宝。龙王趁此机会请求道：希望你两月之内为我宣讲佛法，我供养你一切日用所需。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传法结束后，我定当奉献如意宝。他说呢，你可以给你如意宝，但是呢，因为这个如意宝非常的难得，因此说呢，可以说你必须在这个地方安住两个月，是我的供养。然后在两个月当中呢，为我宣讲这样种种的妙法。他就于两月之中向其传四神通法四神通会说其他地方所讲的四神足我们说是这个四念处、四正断、四如意足吧，或者说有的说四如意足，有的说是四神足，这方面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实际上四神主它是一种禅定的禅定的本性吧，通过它是一种记者的本性，通过修持记者呢可以引发神通，所以说这个记者是神通的知足是神通知足，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方便可以获得神通，就好像我们有双脚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一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四神主或者四神通主都可以讲，或者四如意主。随后龙王就将能在四千游旬之内赐予所需之如意宝供养他，并同时发愿道：愿你成佛时，我能做你最好侍者。最好的侍者呢，就像前面所解释一样，像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他就发愿了，愿你成佛的时候呢，我愿做你神通弟子。就是神主弟子，因为他所听的法呢和神通可以说是这个和神通有关系的，他了解到了这个修持神通的方法就禅定，然后呢了解了这个具有神通之后呢能够自利利他，能够圆满菩萨道等等很多很多的功德，所以说他自己发愿的时候在佛陀成佛，然后自己成为神主弟子。大布施心中再次想到：此如意宝虽较前功德增上一倍，但还是不能满其所愿便又继续向前找寻而去。他是可以赐予四千游旬当中的一切所需，那么南瞻部洲呢，他是七千游旬可以说宽广，所以说呢还是这个不太圆满的，所以他自己呢还继续寻找。 经过一段时日后，他最终看见以黄金龙宫外面依然有一七层遍布毒蛇之大坑，与两条巨龙缠绕守护之宫门。大布斯以渊源不洁之悲心，第三次熄灭毒蛇与巨龙称心。进入王宫后，龙王恭敬请法如前，结束对其四月传法后，龙王将顶上如意宝奉献大布斯，并发愿道：待你成佛时，愿我能成为你最好侍者。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在这个什么黄金龙宫当中呢，龙王就是这个答应给这个供养这个大布斯如意宝，但是呢必须在四个月当中接受供养，在四个月当中呢为他宣讲这个正法，所以说呢这个菩萨呢也答应了，在四个月当中呢就接受他的供养，然后呢就四个月当中呢给他宣讲种种妙法啊，地方宣什么法就没讲，一切妙法种种妙法像这样都给他宣讲了。然后呢就是个龙王是在四个月当中呢，他不但自己的好好的听法，而且他自己的好好的安排，将这一切就是说把这些一切时间，什么时候该见菩萨，什么时候呢就是见完菩萨之后必须要退回去，菩萨要休息，然后呢什么时候呢就是可以讲法，什么时候休息，反正把这一切事情安排的非常的井井有条。然后呢就是在四个月之后然后结束了，结束之后呢，然后他自己将这个如意宝供养这个菩萨，供养菩萨之后呢，他说待你成佛时，愿我能成为你最好侍者。那么实际上在其他版本当中提到呢，愿你成佛时候我能成为你的总持弟子啊，总持弟子。所以总持弟子呢，就是一切正法都能够手持的这样一个弟子。所以这个地方因为四个月当中呢，菩萨给他宣讲的正法是一切正法啊，没有说是这个是四念处啊，这个是四乘处，没有，反正就是说一切种种的妙法吧，种种的妙法都给他传了。所以说像这样他自己发愿呢，愿我成为你的总持弟子，而且通过这样因缘吧，他自己能够如此善巧的安排啊，佛陀的这个佛子大菩萨的起居啊这方面，所以说他最后的就是愿望版的时候叫阿难尊者。阿难尊者一方面他是总持第一，像这样的话他记得最多。佛陀的一切这个像这样一种佛陀所宣讲的正法，他是最能够就是说这个手持不忘的，就是阿难尊者。而且他在做佛陀侍者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反正呢佛陀的起居什么时候该见，什么时候就说这个不该见，这个方面全部安排的非常好。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就是阿难尊者前世。龙王并且说明此如意宝能在八千由旬内降下珍宝和一切所需，大布斯至此方感心满意足，他心下暗想：占卜州方圆只有七千由旬，如意宝此回满我愿意。这颗如意宝能够在八千由旬当中呢降下这个一切所需的，而南占卜州呢只有七千由旬，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我的愿望可以满足了。他拿到如意宝后，便用布包裹，准备返回。此时，诸大龙王与眷属皆来相送。大布斯手捧三如意宝，发愿道。如此三宝实为真正如意宝，则愿我即刻飞上天空。大布斯言毕，立即直飞入天，越过大海直抵岸边。那么确确实实就是真实的如意宝，因为他发愿的时候，如果这个是真的如意宝的话，那么就应该满足我的愿望。首先呢一个愿望的话，我能够飞到天空当去，所以说他自己呢就发愿之后呢，确确实实就是真正的如意宝，所以说马上他自己就可以飞到天空当中，然后呢从天空当中渡过了这个大海，然后抵到了这个岸边嘛。上岸后因连日奔波劳碌，略感疲惫，就随地而眠。海中朱小龙看到后就商量说：我们所居大海中如意宝仅此三目，岂能让此人全部携之而去，我们应窃回此宝。商量完后，朱小龙就悄悄偷走此三枚如意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其他的小龙没有这么大的心量吧，没有像大国王这么大的心量。大国王这些大龙王他们听到正法之后呢，就了解到菩萨的这个菩萨的发心，然后呢他自己呢也是这个心甘情愿的这个供奉如意宝。但是其他的下面的这些小龙呢，他们的心量呢就没有这么宽广，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整个大海当中就这个三枚如意宝，如果全部拿走之后我们怎么办呢，所以就应该把它偷回来。偷回来之后呢，他们就是个然后呢就说在这个等他睡觉的时候，就把这个三个如意宝呢偷回来了。大布斯醒来发现如意宝被窃，心知此举定是海中小龙所为。他就是说醒来之后呢，他发现如意宝没有了因为他最关键的事情就是如意宝，所以说一醒来之后马上一摸，哎，如意宝不见了。不见了之后他就开始想了，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其他的人，没有什么其他的人呢，肯定就是说海里面的这些海神呢，或者海里面这些小龙啊，他们就是不愿意我带走，所以说才做了这样的行为。于是发下大愿，宁可竭尽全力舀干大海之水，也要讨回如意宝，绝不空手而回。他就发下了很大的愿，他不管怎么样呢，反正呢我这次来是为了什么，我这次来就是为了 利益一切众生，就为了利益完成不住的众生呢，然后来取诸于我了。现在我千辛万苦得到之后被他们偷走了，不管如何呢，我必须要把它取回来。怎么样取呢？现在呢，我就这个把这个海水舀干，然后呢使这个把这个如意宝呢讨回来，反正呢绝不空手而回的。他于是开始日日以一龟壳向岸边舀水，相当他就在这个海边吧寻找一个大的海龟壳，找到一个大的海龟壳之后呢，他就开始这个一天又一天的开始往这个从海里面往这个岸边的开始舀水了。海神呢测至大布施想法后就劝说道：大海深广无边，有3300游巡，即便占布州全体人众齐来舀水亦无法舀干，你又如何舀尽？他说这个大海水深广无量的啊，总共来说起来是有3300游巡，所以说呢，如果是南瞻部的所有的人一起来舀，那么绝对没办法舀干，那么一个人你怎么能够舀干呢？啊，可以说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没有成功的机会，你还是放弃吧。他就这样讲的。大布施一直坚定地回答说：一人如能持之以恒，以精进心行事，则任何事皆可成办。何况我用珍宝不为自己，只为利益众生，并以此福德欲证佛国。如此心不退转，永不却落，大海为何不能舀尽？他就说，大布施就说是他的意志力非常坚定嘛。他说一个人如果说是个发下一个这个坚定的誓愿，持之以恒的行持的话，那么任何事情都可以承办的，绝对可以承办的。所以说，何况就是说我是为了成佛，我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的做这个事情的。不管怎么样呢，如果我这个心不退转，如果我的心不怯懦的话，那么绝对有把这个大海舀干的一天，我绝对要把这个如意宝取回来。所以说呢，从这样的一种愿化当中呢，也是说明了修菩萨道的时候需要这样的精进。确实需要这样精进。虽然如果让我一般的人去看的时候，这么大的海水啊，这么多的海水，怎么可能舀得干呢？很多一般的人早就退了。但是呢，就是大菩萨他就知道呢啊，像这样，如果你这个精进不懈，坚持下去啊，总会这样的话就什么呢？总会把他这个事情承办的。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看起来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成佛三个无数劫之后，要承办这样具有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这样一种断证功德圆满的佛陀了，肯定是非常遥遥无期的。但是说按照大布施这个地方的话来讲的时候，如果你的意志力坚强的话，你的意志如果坚定的话，怎么也可以办得到的啊，绝对可以办得到。所以说呢，远的我们说成佛这方面就是比较有些人想起来比较遥远，但不管怎么样呢，反正我们把这些这个质量一点一点去积累，然后最上一点一点清净的话，不断的修学佛法，总有一天是绝对会成佛了。这个方面是这个从总的角度来讲，而从现在我们修学佛法的过程来讲的时候呢，听一部法或者思维一个法义或者背一个论点也是这样的。如果你真正有这样一种这个持之以恒的这样一种这个精进心的话，反正肯定是能够做得到的，绝对能做得到。所以有些人说呢，自己可以说笨啊，或者说有些说自己忙啊等等，反正不管怎么样讲，如果你的意志力坚强，就像大布施这样，如果他自己发下这样的愿，大海水我得把舀干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去学一些学一些法，或者说一两个这个难题啊，或者一两部论点，如果要把它这个拿下来的话，实际意义上呢，肯定是这个不是特别的这个麻烦的事情。因为说这样一种一段话当中，一方面是他一种表白，一方面呢也是种对后学的一种教诫吧，对后学的一种教诫，尤其是对这个懈怠懒惰的众生，尤其是对这样的众生呢，他一种教诫。反正呢，如果你真正去做，真正去做的时候，你的智慧将这个不断的增上，而且你的这个福德将不断的圆满。所以说这样的时候，你越往这样坚持越做下去，你就越顺利啊，越顺利。如果现在想，反正肯定不行，慢慢的，今天这个事情也放弃，那个善法也放弃，最后呢就是越来越钝，越来越鲁钝了。因为说在这个格言宝论当中也是讲过吧，像在如果你今生当中如果是一个愚笨的人的话，那么你说明你前世没有努力。如果今生当中你还要个懈怠的话，你们下世你更笨，所以就是这样的。因此说呢，他就做一个教诫的话，如果说真的有智慧的人，不管怎么样，为了下世也好好的精进学习啊，必须要好好精进学习，即使今生当中不成为智者，但也是为了后世能够利益后世的缘故，也要精进努力的。所以说大菩萨呢，就是通过这样的精进力呢，不断的积累智点而成佛的。当此之时，遍入天等天人从远处观见大菩萨为一切众生而舀干大海水之苦行后，心生感动，互相纷纷辗转相告，最终所有天人相伴齐来大布施前。那么他自己对和这个海神这样一种对话，然后呢就被这个遍入天等天人听到了。听到之后呢，他们就是这个他们就说呢，像这样的话，菩萨呢为了度化一众众生为了讨回如意宝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惜一切精进，但是呢必定是只有一个人必定是有一个人，如果要圆满的话，肯定要花费很多时间。那么像这样的话，他这个大布施是为了一切众生的利益而这样做的。那么我们看到之后，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 不管怎么样必须要帮助他。所以像这样的话，他们就开始这个辗转相告，然后呢最终呢所有的天人呢全部到了这个海滨啊，全部到大不死面前，或者全部到了这个啊就大海的这个海滨吧，都到这个地方。看到他精进不错，勉励舀水之时，众天人各个脱去天衣扎入大海中。就是说呢，就是说大不死是用乌龟壳在舀水，这些天人呢他们就用天衣啊，用天衣，然后呢他们首先把天衣脱下来啊，把这个天衣倾到海水当中，然后大不死的这个一碗碗舀水的时候，他们一起把这个天衣里面的水一起往这个什么了，一起这个从海里拖出来。所以说像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很多天人都在帮他做。等其第一次从海水中浮起时，大海分明下降四十由旬。所以说他们就说所有的天人嘛，就是大不死一动他们也跟着动，然后一次性的时候呢，就是海水就减四十由旬。待其第二次出入后，海水又下降八十由旬。待第三次时，海水就降低一百二十由旬。反正通过四十由旬这样速度就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海水就是递减的。像这样咬下去的话，三千三百由旬呢，很快就会咬干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们就是很多天人通过天衣这样这个可以说出水的话，就是非常这个迅速。此时众小龙均感恐惧，便至大不死前请求道：“祈请你万物咬干大海啊！”他这才停止舀水。小龙们又问他：“你要此如意宝就有何用？”他则说道：“我乃为利益众生而需用此如意宝。”众小龙随即反击说：“你为利益众生需用如意宝，岂不想我们大海中亦有众多众生，为何偏要将能带来利益之如意宝只让你拿去？”他就是说，这个小龙还是有点想不通吧。他就说：“你拿这个如意宝到底干什么呢？”就是说，他不是说我要用这个如意宝利益众生，那么又说我们不是众生吗？我们在海中也有很多众生，所以如果要利益的话，为什么你把这些如意宝全部拿走之后呢？为什么就是我们就受不了利益的呢？他不是闻言反驳说：“大海中众生尽管也属众生，但绝无贫穷痛苦之忧，而占不周众生因穷困所致，为财富不惜相互损害，造作十不善业。如此一来，他们死后必堕地狱诸恶趣中，故我才生大悲心，要用此如意宝满足占周众生所愿。”他就是说呢，海中的众生虽然也是众生，但是呢相对来讲的是比较自在的，海里面的众生相对来讲比较自在他们就说是不会受到贫穷的这个困扰。但是南瞻部洲的众生就不一样了，他们就是得不到财产的缘故呢，互相损害人和人之间损害，然后人和动物之间损害，动物也损害人。所以说这的话，如果有这样的一种烦恼心，有这样的害心，互相损害而积累很重的恶业，那我们在死了之后呢必堕地狱等等诸恶趣当中。所以说我为了利益他们，为了使他们不堕入恶趣，所以说我才来取如意宝，满足这些就是说最需要帮助的众生的愿望的。朱小龙闻已释怀，便取出所藏如意宝供养大不死实际上就是还给他吧，这个地方讲供养给大不死了。海神一发愿说，待大不死成佛时，欲为其使者。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海神看到这个大不死的这么大精进心，而且他自己为了度化众生有这么大的精进力，他就知道这个大不死绝对会成佛的，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精进力，这样行持菩萨道的，绝对会圆满他的愿望，绝对会成佛的。所以说他在这个大菩萨面前就发愿你成佛的时候呢，我要成你的精进弟子。他就说精进第一的弟子呢，我必须要成为这个精进，因为他是目睹这个大菩萨的这个精进的这个发心和精进的过程的。所以说你成佛的时候，我成你的精进弟子。像这样的话，就是在有些地方说的话，这个就是离月罗汉嘛。离月罗汉，是好像四大弟子当中是哪一位呢？不太清楚。反正就好像在有些专辑当中有一个离月罗汉的，但是他就有些地方讲这个就是离月罗汉，但是后面我们这个后面佛陀受记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名字吧。但是呢，在有些这个译本当中，他就讲成离月罗汉了。他就又带着如意宝飞向虚空，并终回大西巴城。问城中诸人原先一同探宝之同行商人去向，答言均已安全归来。于是大众皆感稀有难得。大不思又来到嘎西拉门家门前，众人都欢呼雀跃说却要到大不思已从海上归来。嘎西拉也感高兴非常，随即就为他及以前同行之众商人举办盛大宴会，为其接风洗尘。大不思此时则用如意宝顷刻充满嘎西拉钱库，他不但呢就是还了他以前所借贷的，而且他自己通过如意宝的能力呢，将这个大婆罗门的这个仓库呢全部充满了。 噶西拉命啊、以种种珍宝严饰之美女啊、这个是他女儿吧啊、美女手捧啊、手捧珍宝水器为他这个沐浴洗脚，并将此美女也赐予他。大布施则随顺接纳。噶西拉婆罗门欢喜异常，又将女儿及五百女仆赐予大布施，并集五百头以珍宝装饰之大象，再加各种能出欢乐音乐之乐器。欢乐音声之乐器一并交与大布施后，方才一一惜别。大布施率众率众回归故里，到家方知父母失而心切，自从儿子离开后一直伤心哭泣，以致哭瞎双眼。那么大布施呢就率这些人呢一起就是开始这个回来，回来之后呢到了城里之后，他才知道呢实际上他这个父母已经双眼已经哭瞎了啊，因为他走了，因为他大部分是一旦出海之后呢，他父母就又知道呢海里面是凶多吉少的，所以说一直在担心，一担心的开始哭泣，然后一每天这样哭泣的话，最后呢他就是这个双目已经失明了。大布施以虔诚以这个虔敬心恭敬顶礼父母，当其手握父母双手时父母方知儿子已归。父母埋怨道，你离去之后我们已哭瞎双眼，不知你从海中到底获得何种宝贝。那么你现在的话，你走了之后呢，我们一直在思念你，所以说呢现在导致我们的双眼已经哭瞎了。那么现在我们看一看，你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我们也可以说以这个哭瞎双眼做代价得到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呢，拿出来看一下吧。大布施便将如意宝放于父母手中，且欣喜说道，我已迷得如意宝。父母手拿如意宝不屑说道，此等石块遍满我家仓库，你却为之不惜千辛万苦冒死寻觅，所作所为有何意义？因为他们父母不知道真正的如意宝吧，所以说他手里面已经摸的时候呢，他摸的好像就是和一般的这个石珠一样的，好像一个圆圆的珠子吧，像一个圆圆的珠子，他就说呢，像这样一种圆圆的珠子在我们的仓库里面多的是，所以像这样的话，为了找这样一块石珠，你跑到这个海里面费尽千辛万苦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个他也不辩解啊，大布施也不辩解吧，只用如意宝擦拭父母眼睛，父母双眼即刻便是风散乌云般双双复明。像这样的话，他也不说什么，反正用这个如意宝一指他父母的眼睛，马上他父母的眼睛就可以这个复明了。父母高兴不已的说道，此乃真如意宝，果然能遣除一切烦恼疾患。大布施此刻手捧如意宝发愿道，愿父母脚下能生宝殿，头顶变出华盖。发愿以宝殿华盖皆如愿生出，大布施又以如此发愿，令家中仓库全为宝物充满。像这样的话，他自己开始对这个如意宝发愿，如果这个是真正的如意宝的话，那么就应该就是这个满足众愿，所以首先呢变出了这个父母下面的这个宝殿或者说七宝床，然后头顶呢也有种种的这个珠宝的花盖。像这样的发愿之后呢，全部这个如愿出生，然后呢又以发愿令呢令家中的仓库全部充满了。国王此刻便派人骑能走百千游巡路程之大象，向大众广为宣告，占卜州所有大众，大布施已从海中取回如意宝，再过七天众人便可随意享用一切财富。那么国王派了这个一天当中能走百千游巡，一天当中能走七千游巡的这样一种大象了，然后这个像这样的话遍布整个南瞻部洲一天当中他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人们呢全部就开始宣告了。然后呢你们开始就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为了得到这样财富呢，必须要吃斋戒，然后呢要这个打扫或者就要这个沐浴等等，就这样准备在七天之后呢就可以享用一些财富了。大布施沐浴更衣之后，在清净草原上将如意宝置于圣床上，手拿香炉发愿道，为什么要把这些如意宝，把三个如意宝放在圣床上面呢？因为像这样的话，圣床呢它是代表摧毁这样邪恶势力的树立起善法这种标志的这样一种物品吧，所以说呢在这个八戒当中呢也有这个胜利床也有胜利床，所以如果把这个如意宝放在这个圣床上面的话，它的能力还会加倍的有这种说法，所以说他们将如意宝呢置于圣床上面做供养。然后呢手拿香炉发愿道，占卜州众生横处困厄穷苦中，我必须饶益他们，如此如意宝真是不虚则愿天降众生各自所需之财物。这方面就完全为了度化众生，为了利益众生呢愿这个如意宝能够显示它的威力能够显示它如愿赐予一切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力吧。话音才落，四方狂风骤起， 飞沙走石，刮走大地上所有不净之物。然后呢，就是说这刚把这个话说完之后呢，开始刮狂风了。狂风啊，刮完之后呢，把这个大地上面所有的这些这个石块啊，地方不清净的东西呢，全部这个吹得干干净净。然后降下雨水啊，降下雨水呢，就是啊，就是说这个降了一点点水吧，就好像就是说这个因为大就比较大的这些石块已经吹走了，然后还剩下一些微尘。然后这个方面就是降下一点点的这个微雨，然后呢就是一点细雨吧，把这样一种微尘压住。接着又开始降下百味甘美饮食，随即有落下粮食妙衣，最后则降下珍宝雨，整个占卜州大地遍布珍宝，如同满地石子瓦片一般随处可见。那么像以前的话，就说这个珍宝特别特别难得的，但是呢通过如意宝的能力呢，整个大地呢就是整个大地呢就充满了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珍宝，就好像以前的这些石头瓦块一样，随处都可以见了很多珍宝。正当众人心满意足之时，大布施谆谆开示道：“因大家生活贫困，造恶不止，恐你等日后堕入恶趣，我方发大悲心，历尽千辛万苦，冒死赴海，求得如意宝珠。”也让大家知道了，你们现在得到这些幸福，也不是说随随便便来的，是我自己呢，就是冒着生命危险，而且我自己呢，就是发下了最大的这个精进心、勇猛心，发下了最大大悲心，现在的话才这个求到如意宝，才满足你们的。满足你们，你们首先要应该知道呢，像这样来历呢，就是这个不是非常的这个容易的，故而你等时应心生安乐，且将身口意全部投入行持十善行持十善道中去。所以说呢，菩萨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也不又没有意思说我现在为了你们，所以你们必须要感激我，根本没有这样想法的。所以说呢，我现在为你们求了这个，为了什么？你们应该为我做什么事情呢？唯一一个条件就是身口意全部投到行持十善法当中去，完全去行持这个佛法行持这样一种这个善法。我这个方面就算一种报答吧。他如是前方百计，劝请大众行持十善法，以此因缘，占卜州众多众生多有死后转生善去天界者。这方面就是这个大布施呢，他自己的这个为了救度其他的众生吧，为了利益他们呢，像这样的话开始这个寻找如意宝，然后呢寻找如意宝之后满足他们的这个财产的愿望，然后他将他安置在十善道当中的这样一个经过。大布施之父母乃现今净饭王摩耶夫人。佛陀呢最后在成佛之后，在某个法会上面就宣讲呢，实际上呢像大布施的这个父母，像大婆罗门和他的母亲是谁呢？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净饭王，然后已经这个去世的摩耶夫人啊，就是这两个。而白银龙宫龙王为舍利子，智慧弟子的就是舍利子尊者。第一个呢听闻了这个四念处的修法之后发愿成智慧弟子的就是这个舍利子尊者。蓝宝石龙宫龙王为目犍连听闻了这个四神族的修法，然后发愿成佛陀的神族弟子呢就是目犍连尊者。黄金龙宫龙王为阿难，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佛陀在这个黄金龙宫当中四个月当中普遍宣讲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这种殊妙的佛法，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他也能够他自己呢发愿成为这个总持弟子，就是这样的阿难尊者。他们三人那时全都曾是过大布施。海神则为后来之芒嘎巴尊者。芒嘎巴呢就是这地方就前面讲离月尊者，像这样的话就是离月罗汉吧，那就是一个离月罗汉。好像有些地方讲到这个离月像罗汉的话好像是这个二鬼真师，然后二鬼真师之后呢把他的身体这一方面全部换过一次，他证悟了无我而证悟空性的，这个是在佛世的时候吗？还是在佛涅槃之后呢？好像是在佛涅槃之后，所以说有一个离月尊者的这样一种这个公案，但是呢这个方面不是特别熟悉吧反正呢就是说这个精进弟子就是他。其他佛经中所记载的后成为世尊之一乘王子，前往大海取宝经历一语词叙述吻合。这个以上呢讲完了这个大布施为了度化众生到龙宫取宝的这样一种过程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